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啊。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到出埃及记的30章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0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出埃及记30章1节起。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2肘。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要用金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2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2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亚伦1年1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1年1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数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都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20基拉。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座盆和盆座，以便洗座，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座，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末药500舍客勒，香肉桂1半，就是250舍客勒，蒲菖蒲250舍客勒，桂皮500舍客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1心，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座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油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间剪除。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列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这和这样一样，为要闻这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圣经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愿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三十章的经文这里介绍香坛的制作然后也在强调以色列人每一个都要交半舍克勒的银子作为这个赎罪银。那么在我们前几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赎罪银是用作会幕用的，是用制作会幕的那个银底座上面要插那个支柱支撑会幕的柱子，支撑围子的那个柱子是用这个银底座做。然后呢也谈到这个洗座盆要用铜和底座来制作，当然也谈到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每一次要进会幕服事的时候都要洗然后我们要到这个赎罪银，就是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也是要奉献这个赎罪银的。这个赎罪银对于所有的以色列民是没有例外的无论贫无论富无论是利未人无论是祭司还是就是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交这个赎罪银，但是都是一样半舍克勒。然后烧香呢，这个香我们看到香的制作是非常讲究，任何人不可以把这个香做成给自己来用，或者自己想闻这个香气，所以自己按的这个方法来做香给自己闻，这个这样的人是要被除灭的是不可以的。所以这里反复出现，就是要按照做香之法去做这个圣膏油，按照做香之法来做这个香。那做香之法到底是什么法什么方法呢？刚才在我们的经文当中就是要捣得极细要捣得极细，就是非常精细的制作非常精细制作。然后后面也谈到圣膏油的制作和香的制作。那么同样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不禁会想到这个问题，这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在旧约的会幕，然后呢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有法柜或者称为约柜，也没有看到有施恩座香坛灯台都没有，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再等一下我们来思想。好像是不能遥控断 OK， 哎，又可以了。好，我们来看，圣经中在旧约的时候谈到祭司早晚都要点香，这个香就像那个灯一样啊，是不灭的。灯里的油是常常要添加，而这个香呢是清晨点一次，到黄昏时候再点一次，啊，这个香也是不断的。那么在启示录五章八节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五章八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一起来读。启示录五章八节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啊。所以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香指的是圣徒的祷告，圣徒的祈祷。那么这里说他既拿了书卷，我们知道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啊，曾经被杀的羔羊啊。我们圣灵感动啊，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看到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书卷啊，约翰心里就着急。这时候啊，看到主耶稣拿了这个书卷，然后这时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然后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当我们看到在会幕当中，这个香坛的香上面的香是不灭的，这个香是用馨香的料来制作的香，然后早上要点，晚上要点，中间这个香都是一直都是不灭。但是这在我们新约基督看，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很显然，神希望他的儿女是昼夜不停的祷告，是常常的祷告。那么在启示录八章四节圣经是这样说，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画面一边是这个香的烟，一边是圣徒的祷告，圣徒的祈祷向上升，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为什么圣经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谈到祭司要点香，然后这个香怎样制作呢？在旧约的时候，原来是预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这个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的祷告就是馨香之气，我们的祷告就是香是指献给神的。那么谈到这个香的时候，特别还提到不可奉上异样的香就是这个香必须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制作不可以奉上异样的香。那我们看我们刚才谈到这里所提到的香，其实是预表新约基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呢，也不是随意祷告的，我们的祷告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特别教导我们的祷告应该怎样祷告，就是主祷文我们主祷文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最后呢，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神就是。所以这就好像在会幕当中点香一样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制作香。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那么接下来谈到赎罪银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经文当中，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为什么？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为什么富人不能多出呢？或者穷人不能少出？我们常常谈到奉献是十一奉献，对不对？这个富有的他十一当然就多一点，贫穷的十一当然就少一点但是这个赎罪银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其实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提到了，就是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呢？都是一样的无论你在这个世上是贫穷是富足，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价值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常常的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啊。我们要常常想，耶稣基督讲过很多次的比喻，就是天国的宴席啊，最终能够得以进入天国宴席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天国的宴席？主耶稣说，就是这个主人打发他的仆人一再的去邀请很多人来参加天国的宴席，结果很多人都不来啊，有时候要做生意啊，啊，有时候有各样的事情，结果这个仆人就在街上就随便拉人来进天国的宴席，结果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嗯，是瘸腿的、瞎眼的，是不是？啊，贫穷的。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耶稣被称为罪人和税吏的朋友，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忘记这一点。我去宾州，这个暑假我去宾州看我的老牧师哈，然后呢他现在年纪很大，但是他每天还是要开很长时间的车去到一个大山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村落里面，要在那里有一个教会，他要在那里去带领那样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就是一直找不到人去那里服侍。后来我就跟 Steve 一起去到那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首先人数很少啊，然后场地也比较简陋，然后呢因为他们那个村落整个经济条件是非常的差，然后来的就是不多的人当中，就是应该是绝大多数都是靠着低保才能生活啊，然后就是也有就是一些很困难的一些人在里面。然后当时那天晚上我在那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国的宴席，就是这样的人啊，神，但他们爱主的心那真的是真诚，真的是真诚的啊，非常非常渴慕神，非常非常渴慕。他们每个人生活有极大的难处啊，但是他们仍然的是信靠神。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下哈，如果你来到一个教会当中，你周围的人啊，瘸腿的、瞎眼的，甚至是很 homeless， 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洗澡的，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天国的宴席呢？还是你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作为基督徒，我们看人跟世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讲过很多次的比喻。然后主耶稣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说八种人是有福气的，什么样的人呢？贫穷的人，第一个就是贫穷的人。今天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是没有朋友的，很少有人愿意跟贫穷的人做朋友，但是上帝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今天不是有一句俗话，就是啊，我们看到某某人啊很富有或者很成功，我们就会说，哎，土豪，让我们做朋友吧。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但是很少有人会开这样的玩笑，哎，穷人，让我们做朋友吧。但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所以上帝的眼光总是看到这个世界上那些被世界所忽略的人，被人所藐视的人。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所有人是同样的价值。我们不是说有钱的人不值钱啊，有钱的人也很值钱啊，因为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但是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啊，往往看重一部分人，藐视另外一部分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然后呢，这里也谈到所有人都要奉献。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赎罪银，连祭司都要奉献啊，当然祭司、利未人也要有十一奉献的，也要有。那么所有人都要奉献，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上帝的选民，神就让他们一直要有这个奉献的习惯。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为什么神是要这样来要求他的选民呢？因为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因为你愿意啊，把上帝赐给你的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神，你的心也会跟着这些 到神那里去，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奉献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啊一件事情。奉献是让人得自由得释放的啊，我们就成为金钱的主人，我们就不再是金钱的奴隶啊。如果我们真正可以开始操练奉献的时候，我们得到极大的自由和释放，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足的人啊。那么啊，我们再看这个洗濯盆啊，每一次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到会幕中来服侍，他们都要洗。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污秽的啊，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都是污秽。所以这当然是一个象征啊，这个铜盆里的水洗一下并不能洗真正洗去我们内心的污秽，不去洗去我们身上的罪。但我们当我们洗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要服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啊，不可以让罪啊成为我们的主人啊。如果我们被罪所捆绑，我们没有办法来服侍神啊，我们的服侍也不会是真正的蒙神喜悦的服侍。你像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在圣殿当中，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服侍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不真正的来洗啊，真正的不来认罪啊。所以他们是可能表面上也会来洗手洗脚，然后再进入到会幕当中，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来认他们内心的罪啊。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圣殿当中，他们只是让那个圣殿啊成为了贼窝，越来越污秽，他们没有真正的在服侍神。那么当然了，一个被罪所缠累被罪所捆绑的人啊，他也会拦阻别人对神的信心，他也会绊倒别人。所以这个不仅在旧约当中我们会看见很多这种服侍神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贪爱世界，结果他们的信心绊倒很多人。那么到今天也是一样啊，很多就是一些教会的领袖啊，或者一些民传道啊，结果后来人们发现啊，他们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罪啊，然后一暴露出来啊，整个教会就崩溃，很多很多人的信心都被动摇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要常常省察自己的罪，不要被罪所捆绑。然后呢，接下来要也谈到圣膏油和这个香的制作啊，上面谈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原料，我们知道这是都是极珍贵的。然后呢，制作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要捣得很细，要完全要捣细。然后这个香制作出来，这个膏油是只能膏在亚伦和他的儿子身上，只能膏在大祭司身上啊，别人是不可以使用这样的膏油。这个香呢，只能是制作了以后在会幕里使用啊，就是点在会幕里面，任何人不能在家里来做这样的香啊，给自己来闻是不可以。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亚伦和他的儿子走出去的时候是浑身是极其香的，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这个圣膏油，是极其香的。圣经中也说到，我们信靠跟从神的人，我们身上应该有这样的基督的香气。我们可以省察自己，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香气。当然我不是指那种喷香水啊那种香气，就是别人看到我们，别人能不能看到或者是感受到我们身上那种基督的香气啊。我以前我是有个很深刻的体会啊，就是我又说我那个老牧师 Steve 弟兄啊，我觉得他身上就真的是有一个基督馨香之气的人啊。当时他在武汉住很多年，然后他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平凡的人啊，什么烤红薯的呀啊，什么这个修自行车的呀，这种小这种小贩呐、啊、平凡都是 Steve 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去到哪里很多人都认识他，然后人家都跟他打招呼。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打网球，后来又出来的时候 后来哎，他跟人家打招呼，别人都跟他打招呼。后来我当时有个很强烈的感受，我说这个人真的是有基督馨香之气，身上他身上真的是有基督馨香之气。他走到任何地方，给任何人，任何人想到他或者再次看到他，任何人心中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就说哎呀，我曾经跟这样的人接触过，我曾经跟这样的人有过一段美好的记忆。所以他的生命真的是给很多很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留下了很好的香气留在别人心里。所以史蒂夫他其实啊，他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试炼啊，他因为他四十年在海外来做宣教，结果他的二十岁的儿子出车祸死了，他都没有办法回国来参加他儿子的葬礼。然后他妈妈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回国来参加他妈妈的葬礼。可是他受过很多很多的这四十年在海外宣教的日子很不好过的，但是他给人家留下的不是苦味，留下的全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有一次我就是那次跟他打网球出来，我那时候我一个人，后来我就坐着这个公共汽车回家，那个武汉很大嘛，三镇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我这个人身上是有馨香之气的，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闻到的不是苦味啊，人家闻到的是馨香之气，给很多人带去祝福。所以基督徒身上应该有这样的味道啊，无论你经过多大的试炼，无论你经过多大的患难，我们是行事为人要有蒙召的恩相称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或者留在别人心里的应该是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呢，这个香我们说就是要为圣归给耶和华，当然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一切的荣耀归给耶和华。史蒂夫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他只是说他这一辈子都是蒙神的怜悯，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当然不仅是史蒂夫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神的儿女，神的选民都是这样，馨香之气单单是归给神。然后这里谈到香的制作啊，我们刚才说要捣的极细，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一首我们常常唱的歌，就是怎样去制作香，怎样才能有香呢？怎样制作膏呢？怎样这个膏的香味才能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炼我玉金啊，对，是就是。这是尼托森弟兄写的词哈，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拿大成膏，它就不留芬芳。所以这就是做香要捣得极细，就像我刚才说的 Steve 一样，他有馨香之气，因为他的生命是被破碎过啊，因为他有馨香之气，因为上帝在他身上做雕削的工作，做破碎的工作啊，他每天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他就流露出馨香之气。一个生命没有破碎过的人，一个没有被捣碎的人啊，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很容易是一个傲慢的人啊，很容易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被上帝所改变的人。上帝改变一个人是彻底的，是彻底的。就像以前很多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只有破碎的生命，你才能够流出基督馨香之气。啊，一个谦卑的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是经历了上帝的十字架，经历了破碎。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被破碎，没有被捣碎，我们的生命是完整的，啊，是完整的。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规范的服饰，这其实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就是会幕啊、祭司的圣袍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会看到上帝极其细致的 就是告诉摩西会幕必须要这样制作，祭司穿的袍子必须要这样制作。所以你比较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像圣经这样规定的如何的这样的细，这样的严格，献什么该怎么献多少，制作的时候长度是多少，用什么颜色，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细致。所以我们司不真讲过一句话，什么叫顺服呢？顺服就是精确，顺服就是精确。诚实的讲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尤其是华人文化，蛮缺少这一点的。我们是比较属于浪漫主义的一个文化，所以什么都比较，不是太追求精确，总是谈感动啊、悟性啊、悟啊，或者是那种东西。但是精确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上帝是定规矩的上帝，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造的一切的被造物是各从其类的，所以你只看整个被造物全部是按照次序来的。那么次序打乱呢，就是堕落，就是犯罪。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他就要打乱这个次序，他要身为至高与神同等，结果他就堕落了。亚当夏娃想像上帝一样，想成为神，所以亚当夏娃就堕落。所以堕落就是次序的打乱。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地也不再给人效力了，所以大自然也不服在人的权柄之下。大自然本来应该服在人的权柄之下，但是人堕落犯罪之后，大自然不服在人的权柄之下。那么当然人对大自然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再和谐的关系，地就长出荆棘来。上帝没有造荆棘，是人堕落犯罪之后地才长出荆棘来。所以服侍来服侍神，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的心意是非常明确的，是非常明确。然后呢，服侍的人应该怎样呢？就像大祭司亚伦要穿那样的衣服，怎么穿衣服要怎样做，一定要是这样的当然这不是律法主义，这不是规条，但是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受约束，我们要受约束，我们是被真理约束的，被真理约束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并不是任意妄为，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意志受神的降服于神，不认识神的人，抵挡神的人，他们的意志降服于什么呢？降服于他们自己的欲望意志在欲望在意志之上。但是呢，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的欲望在我们的意志之下，我们的意志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不随从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我们的意志被谁来控制呢？被圣灵，被神来控制。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是一个受圣灵所管制的人是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是一个愿意顺服圣灵的管制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灵的九样果子最后一样果子是什么？节制凡事要有节制。被什么节制呢？不仅仅是被我们的意志节制，而是我们的意志是被神管理的，做任何事情都是被神所管理。所以这个很重要。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听到宗教这个词，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愿意进入一个宗教我信耶稣，但是我不愿意就是固定的去教会，固定的参加一些宗教仪式、宗教礼拜。其实这根本不是真正的顺服神，这根本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你真正的信耶稣，你就要被规范，你就不是任意妄为了。你被什么来规范呢？你被教会来规范。教会是上帝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教会有三样最重要的特征圣礼、洗礼和圣餐、圣道。教会必须要传讲圣经的话。第三样呢，惩治或者说规矩教会是被神所使用来带领圣徒 或者是来牧养圣徒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对彼得说，他把他的羊是托付给彼得，也就是说托付给他的教会的。如果是上帝的羊，就一定是进入教会，因为上帝把他的羊已经托付给教会。彼得是教会的第一个领袖，从人的地位上来看，所以服侍神是有规矩，教会是有规矩的。我们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我们就是进入基督教信仰。宗教不是一个负面的词，今天宗教成了一个负面的词，宗教没有什么好负面的。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被规范的人，被圣经所规范，被教会所规范，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在圣经许多处经文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我们要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提摩太后书2章5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一个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实就是进入上帝所给他的教会所设立的一个教训或者说规范当中。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的就是基督教，我们就是进入这个宗教。宗教没有什么，今天很多人不好意思说宗教这个词，觉得好像很负面一样。这其实是宗教的扭曲和误解。当然我不是指的那些异教啊，我就是指的基督教。我们就是进入这个教会，我们就是进入教会的体系，进入教会的规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而神使用教会来牧养他的羊，来带领他的会众。所以我们从这个旧约的会幕的建造、祭司的服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个给他的选民，给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明确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其实用一个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这就是文明，这就是文明。当时的以色列民跟外邦那些人是截然不同的，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他们怎样去上厕所，怎样每天怎样清洁自己，他们的棚子应该怎样住，非常严格的规定。你看再看那些外邦人任意妄为，他们的生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混乱都可以。但是以色列民是迥然不同的，所以当时摩西就说外邦人看到我们，他们是多么羡慕啊，我们有这样使人得智慧的律法。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在那个地方真的像明光照耀一样，他们有非常全备的真理的教导以及生活的规范，他们的宗教生活应该怎样，他们的日常生活应该怎样，非常明确的，凡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外邦人看到这一切是非常羡慕的，这群人是耶和华的军队而外邦人都是偏行己路个人任意而行。其实这就是人与其他的被造物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的被造物就是被欲望所驱使，偏行己路，任意而行。所谓的文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各种规条、各种规矩上面，这就是文明当然这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哈，但是这只是我这样提，只是帮助我们可以来思想来理解所以教会、宗教这都是非常好的基督教这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被规范，就是被真理规范的一群人有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可以分组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分享我们自己祷告的经历。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香就是圣徒的祈祷，就是圣徒的祷告，然后神的心意呢，这个香是不灭的就是总是要点着，馨香之气总是要源源不断的 奉献到神那里。那么祷告也是这样，上圣经让我们常常的祷告，信靠耶稣常常，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祷告的经历，就是我们谈到祷告，我们第一个可以想到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要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还有祷告，耶稣也说，凡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他名祷告，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祷告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哪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哎，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警醒起来，免得入了迷惑啊，或者哪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也看见啊神的作为，可以分享祷告的经历。然后也分享我们刚才谈到那个香要捣碎了之后才能出香味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分享自己或者他人被神破碎之后流出那种馨香之气或者流出芬芳的经历。我刚才举的史蒂夫的例子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生命是一个被破碎的生命啊，他经历过很多的试炼患难，哎，结果他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流淌出馨香之气的一个生命啊。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或者说啊，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有没有这样啊？他是一个被破碎的人，结果他生命中的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就从这个破碎的生命当中啊流淌出来啊。当然了，大家对于今天这一章经文，任何愿意分享的，任何愿意讨论，等一下在分组讨论中都可以分享，都可以讨论。啊，不一定就是非要来思考这两个题目，就是任何对于出埃及记三十章的经文，任何你想分享的，任何想讨论的地方，在分组讨论当中啊，都可以来分享来讨论。啊，这两个题目只是就是供大家参考。好，我们现在来分组哈，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我们来分两组，我们用一二一二报数，报到一的为一组，报到二。